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微软的 Visual Basic MVP 陈瑞。那么今天下午呢，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堂VSTO 下的 Outlook Admin 实战开发的讲座。那么在开始今天下午的讲座之前，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课程代码的运行环境。本次课程代码运行的操作系统呢是 Windows XP 中文版加 SP2， 开发环境呢是 Visual Studio 2005的中文版加 VSTO 2005。那么它的运行的环境空间呢是 Outlook 2003的中文版。今天的课程呢是一个 Level 200的课程。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课程内容。今天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完整的实例通过这个实例来介绍如何在 VSTO 下开编程来实现 Outlook 下的这个任务的分配和管理。OK。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选用这个 Outlook 来开发这个任务管理系统呢？它有什么优势呢？第一个优势呢是低成本。我们知道一般的像 OA 或者是任务管理系统呢，它都是专门搭建的平台，而很多这种小用户呢，他不可能有资金或者来机器来安装一套专门的平台。而如果在 VSTO 下开发，在 Outlook 上运行的话呢，只要用户安装 Outlook 和这个 Dynamics Framework 2.0都可以运行这套系统。第二个好处呢是易用性。那么用户只要熟练的使用 Office 因为这个系统是运行在 Outlook 上的用户只要能够熟练的使用 Office 都可以很容易上手来使用。第三呢是 Outlook 本身它提供了很好的任务的管理功能，那么可以使得开发的工作呢变得比较简单。第四一点呢是这个 VSTO 出现使得开发和部署更加便利。在 VSTO 没有出现之前呢，我们一般来开发 Office 应用呢是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采用本身Office 内置的 VBA。那么我们知道 Office 本身内置的 VBA 它的功能是有限的。第二点呢，因为 VBA 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因此呢如果我们要部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将这个它的源代码来部署到这个客户那里去。那么对于代码的安全性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种这种开发的方法呢，如果不用 VSTO 的话呢，是利用像 VB 或者 VC 这样第三方的开发工具来进行开发。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它本身同 Office 结合不是很紧密因此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开发调试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 VSTO 出现呢，它就结合了以上的这两种方式的优点，同时因为它本身是在 Visual Studio 2005下开发的，那么它又可以利用这 Visual Studio 2005它本身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开发和这种部署功能。好，那么在课程之前呢，简单介绍一下 Outlook 当中的任务。那么当一个用户在 Outlook 当中创建了一个任务之后呢，他要分配任务，这个分配任务呢是通过邮件发出的，那么任务的接收者呢就称为这个任务的所有者任务的 owner 那么另外一点呢是只有默认的邮件账户可以来修改任务来接收任务和修改任务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 Outlook 当中创建一个配置文件的时候在这个配置文件下可以创建多个邮件账户，但是只有其中的一个账户是这个默认的邮件账户。那么当这个任务的创建者把这个任务把多个任务发送给这些邮件账户之后呢只有这个默认邮件账户它收到的任务呢是可以进行任务状态的修改的，其他的这个非默认账户呢如果收到任务是不能对任务状态进行修改的第三一点呢是任务的同步。那么在 Outlook 当中呢任务的同步是通过邮件方式来实现的，就是当任务的接收者他修改任务状态比如说从未开始修改为完未开始修改为这个已开始的时候呢，这种状态修改是通过邮件发送给这个任务的创建者的第四点呢是在这个 Outlook 的对象模型当中呢是通过这个task item 对象来进行任务的访问的。那么等会儿在编程当中呢，这个 task item 对象会被经常的访问到。好任务管理系统的组成。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任务管理系统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个服务器端，一个部分是客户端。那么在服务器端呢需要安装这个 .NET Framework 2.0 和 VSTO，这样的话呢这个程序才能跑起来，另外还要安装 Outlook 此外呢还要安装就今天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个 Task Manager 这个程序。那么在 服务器端呢，它可以发布任务对任务和员工进行管理。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客户端，为了这个方便用户的使用呢，而且本身因为这个 Outlook 它的任务功能已经比较强大了，因此呢在客户端只要安装 Outlook 就可以了。那么它就使用 Outlook 2003本身的功能来对任务进行操作，不需要用户在客户端安装其他任何的程序了。好，下面呢进入今天给大家做的 demo 的演示。那么今天虽然给大家演示呢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工程，但是呢我今天还是把这个演示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 demo 呢是演示如何导入员工的这个联系信息，那么第二个 demo 呢是对任务的管理。那么现在先开始呢第一个 demo 的演示如何导入员工的联系信息。好，现在我来共享一下桌面。OK， 在做代码演示之前呢，首先给大家看一下为这个工程所创建的数据库。那么今天这个工程所使用的是一个Access 数据库。那么在其中呢与员工信息相关的表呢有两个表，一个是这个 T Department，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T Employee。打开 T Department， 那么这个 T Department 的表呢，它当中所存储的就是用户的部门信息它包含了以下的几个字段 ：ID 部门的 ID。name 字段是用户的这个部门的名称，还有这个 superior 字段呢是用户的上级部门的 ID。那么在这里呢用户 ID 为23，它的上级部门都是一。好，另外一个表呢是这个 T employee 表，我给打开一下这个表当中它所存储的呢是这个部门的员工，也就是联系人。那么它包含了以下的一些字段有这个用户的 ID， 他的姓名，他的性别，邮箱，电子邮箱地址，他的移动电话，他的办公电话他所在的部门的 ID， 还有这个 birthday 就是他的用户的生日，以及 role 是这个用户的角色。那么在这今天的演示当中呢，把这个角色定死了。那么一呢就是部门的经理，二呢是这个助理的角色，三呢是这个普通的职员，四呢是讲师。好，那么现在呢进入到源代码当中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工程的名字呢是 Task Manager。 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 Task Manager 这个工程当中呢有包含了三个this application 的这个 VB 源代码。大家如果这个看不到呢，把滚动条往右拖一点注意一下这个右边的这个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那么这三个 this application 代码呢，它们其实是包含在一个类当中的，它们都是包含在this application 类当中。那么其中呢下面这两个 this application 点context 点 vb 以及this application 点 task 点 vb 呢，这两个程序这两个代码呢是这个 this application vb 的这个局部类。 OK， 另外呢我还创建了一个数据源。那么这个数据源呢就是引入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Excel 数据库。那么数据源的名称呢是 student data set。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呢，我把T department 和 T employee 两个表都加到了数据源当中。好，现在呢来运行一下演示，看看是如何导入这个联系人的信息。好，按 F 运行之后呢，现在 Outlook 打开了。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任务栏当中呢有一个新的学员信息管理工具栏这么一个工具栏，在其中呢有一个同步联系人的按钮，我们来点一下按钮呢就可以执行联系人的同步了。暂停一下。好，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弹出了一个消息框，提示联系人的信息同步完成。那么我们转到联系人的这个文件夹上看一下呢在这里呢刚才在数据库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数据库当中的这些联系人呢都已经导入到了这个联系人当中去。我们随便打开一看一下。那么这里呢导入了联系人的这个姓名他的这个所在的部门，他的职务，他的电子邮件等等信息。此外呢在这个切换到这个所有字段这个面板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新增加了一个名称为 ID 的用户自定义属性那么在这个用户自定义属性当中保存的呢是数据库当中的用户的 ID 值。好这里呢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实现这个联系人的这个同步。那么我们回到代码当中来看一下这个导入联系人是如何实现的。OK, 首先呢还是从这个 This Application Startup 方法开始。那么因为这个方法呢它处理了在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它处理的是这个 Outlook 的 Startup 事件。因此呢在 Outlook 启动的时候呢这个方法就会被执行到。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首先调用了一个添加任务栏以及任务栏按钮的 Add Command Bar 方法。我们转到定义来看一下。那么 Add Command Bar 方法呢首先它在 Outlook 当中添加了一个工具栏，就这行代码添加一个工具栏。接下来呢，是在工具栏当中添加各种按钮。那么首先添加任务按钮，那么等一会儿会介绍这个代码的实现。再往后呢，是添加一个同步联系人的按钮。在添加完按钮之后呢，通过Add Handler 方法，把这个按钮的 click 事件的事件处理函数设置为BTN Sync Context Click。把这个方法设置为它 click 事件的处理函数。那么当用户单击这个同步联系人按钮之后呢这个 BTN Sync Context Click 方法就会被调用到。好，现在我们转到这个方法的实现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调用了一个 Sync Context 方法来进行同步联系人的同步。我们再转到这个方法的定义上来看一下。好，那么在这个方法上当中呢首先定义了一个T employee role 的这个变量。那么 T employee role 呢它所代表的就是在数据源当中T employee 表的这个数据行。其次呢定义了一个T employee data table, 那么这个它所代表的是 T employee 的这个数据表。另外呢定义了一个T employee table adapter, 那么它呢是这个T employee 表的这个数据适配器。然后通过这个数据适配器的 fill 方法，这个 fill 方法就可以将联系人这个表当中内容呢把它填充到这个 table 当中去。好，然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个 table 当中的联系人同步到 Outlook 联系人当中。那么在这呢使用一个 for each 循环来便利所有的表中所有的联系人。接下来呢定义一个 contact item, 那么这 contact item 它所代表就是 Outlook 当中的联系人。那么通过 find contact 的方法来寻找联系人。好，我们来到 find contact 方法来看一下。那么这个 find contact 的方法呢它传入了一个参数，就是这个联系人的 ID。 OK, 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调用一个get contact folder 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在上面，这个方法它的作用是获得 Outlook 当中联系人的文件夹。那么在这里呢通过一个 for each 来便利这个联系人文件夹下的所有的联系人，然后呢判断这个指定 ID 联系人是否存在。那么这个判断呢是通过访问它这个 ID 的 user property, 访问这个用户自定义属性是否存在来完成的。如果这个用户自定义属性存在的话呢，那么就将它的这个 value 值跟这个传进来的用这个数据库当中的这个联系人 ID 进行一下比对如果相同的话就返回这个联系人。如果全部便利完之后还是不存在这个联系人的话呢，就创建一个新的 Outlook 联系人。然后呢通过这里创建的是通过这个 create item 方法来创建的。然后呢再通过这个properties 这个 context item 的 properties add 方法呢添加一个名称为 ID 的用户自定义属性。那么把它的属性值呢设为刚才传进来的数据库当中的联系人 ID。 那么这样的方法呢就是首先是寻找 Outlook 这个联系人文件夹下的所有的联系人，看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联系人，如果不存在的话就创建一个。好，那么通过这个find contact 方法呢就返回了 Outlook 联系人。然后呢下面的代码是设置联系人的各个属性这就不做介绍了。然后呢再通过这个get department 的内容方法获得联系人所在的部门的名称。我们可以转到这个 啊 get department 内容方法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呢，它的作用是根据传进来的这个 department ID 啊部门 ID 获得这个啊部门的名称。在这里呢，也是定义，首先定义一个 T department data table， 就是这个 T department 的数据表，然后再定义一个 T department 的 table adapter， 就是这个啊 T department 表的数据适配器。接下来呢，通过调用这个数据适配器的 field by department ID 方法，将这个 ID 所指定的部门导入到这个表当中。接下来呢，获得这个这一行数据，就是这个部门的内容属性，就是部门的名称，并且返回。好，然后这里呢就是获得联系人所在的部门，然后呢设置这个联系人的角色，这是他的 job title。最后呢，通过这个 item 点 save 方法，就可以把联系人的信息保存到 Outlook 联系人当中去了。那么这里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实现，这个 Outlook 联系人同步的方法。首先就是访问数据库，然后呢，在Outlook 联系人当中查找这个用户自定义属性的 ID 值。如果找到的话呢，就证明这个联系人已经存在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就创建联系人并且把它保存起来。那么这里就是一个联系人同步联系人的这么一个操作。好，下面我们再回到 PPT 当中来。OK， 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个 demo 呢，是导入联系人员工的联系信息。那么第二个 demo 呢，给大家做的是这个对任务的管理。那么刚才在前面的介绍当中也说了，就是这个任务的管理系统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服务器端，就是现在我所演示的这台机器，另外一个呢是客户端。那么客户端呢是不需要安装任何东西，只需要有这个Outlook 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做演示呢，我通过这个 Demware 这个软件呢连接到了一个客户端上。现在我们切换到桌面上去。OK， 那么我通过 Demware 呢连接到了一个客户端。那么这个客户端呢，它安装的操作系统是这个 Windows XP 的家庭版，安装的这个 Outlook 是 Outlook 2003。OK， 那么现在呢，等一下呢，我要从这个这台服务器的机子上呢发送任务到客户端，然后由客户端响应任务，并且呢由服务器端来进行一些处理。OK， 那么在做演示之前呢，还是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与任务相关的表。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呢，与任务相关的表呢就是这个T task 的表，打开来看一下。OK。这个表呢包含了下面一些字段，首先是 ID， 这个 ID 呢是任务的 ID， 还有呢是 owner ID， 就是任务的所有者，也就是任务被发送到的那个员工的 ID，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start time， 任务的起始时间，end time 任务的结束时间，还有这个pre task 就是任务的这个它的任务的一个前置任务的 ID， 还有 next task 是任务的这个后置任务的 ID。还有 status 任务的状态还有 data complete 任务的结束时间，还有一个就是 entry ID。 那么这个 entry ID 的作用呢，等一会儿会给大家做介绍。最后一个那个字段呢是 subject， 就是任务的标题。好，现在呢给大家做演示。首先呢由这个服务器端来创建一个任务，把它发送到客户端。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OK，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Outlook 的工具栏上呢，有一个新建任务的按钮，我们来单击一下这个按钮。好，现在打开了一个这个新建任务的窗口，在这个窗口当中呢， 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管理的这个工具栏，就是我鼠标现在所点的位置。啊，在任务工具栏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员工或者选择前置任务。首先呢，我们选择员工。好，啊，这个时候呢，弹出了一个这个窗口。那么在这里呢，左侧是这个部门的这个数据列表，右侧呢是这个人员的列表。我们当我们选择一个部门之后呢，这个部门的员工就会列在右边。下面呢还有一个任务列表。现在我们选择一个员工，选择一个叫温岚的员工，然后呢双击一下。那么双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任务的收件人呢就变成了温岚。然后我们设置一下任务的主题。设置任务主题是完成本月的工作计划，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个任务的前置任务，单击以后呢，会弹出一个窗口，列出了这个员工所接收到所有的任务。那么我们把这个任务的前置任务设为这个任务 ID 为11的这个任务，作为当前我们所创建的新任务的前置任务。好，设置完之后呢？这么任务的开始日期呢，就自动设置为前置任务的结束日期了。我们在这里把截止日期设为，比如设为这个24号。好，那么现在呢，任务设置完成了，就可以直接点击发送按钮，将任务发送到客户端去。好，发送完成之后呢，这时候会弹出一个消息框提示你，任务已经发送。OK， 现在我们关闭。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在 Outlook 当中创建任务是如何实现的。那么首先还是回到这个 Add Command Bar 方法当中来看看这个添加任务栏的按钮是如添加任务的这个按钮是如何完成的。首先定义一个command bar bottom new task 的任务这个任务按钮，然后把这个任务按钮添加到刚才我们所创建的这个工具栏当中去。在创建完之后呢把这个任务按钮的这个 click 事件呢，它的事件处理函数设置为btn new task click， 我们转到这个。那么也就是说，当用户单击这个创建新任务的按钮时候呢，就会调用到这个 btn new task click 方法。OK， 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通过这个create new task， 我们再定义来看一下，通过这个 create new task 方法来创建了一个新的任务。好，那么在这个create new task 方法的实现当中呢，首先实现的是创建一个新的任务。那么这个 task item 呢，我们来转到定义再看一下，这个 task item 呢，它是一个Outlook 的 task item。对象的变量。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task item， 它所在 Outlook 对象模型当中呢，它所代表的就是Outlook 的当中的任务项。好，那么在这里呢，通过这个 Outlook 的 create item 方法，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任务项。然后呢，通过这个 task item 的 display 方法，就可以显示任务了。接下来呢，当任务显示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在任务上添加了两个新的这个按钮。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在往任务的这个窗口当中添加按钮呢，首先要获得这个任务窗口。那么在这里呢，调用这个task item 的get inspect 方法来获得任务的 inspector， 也就是获得任务的这个窗口。当获得任务窗口之后呢，首先通过这个inspect command bar 点 add 方法呢，往这个任务栏，往这个任务的这个窗口上添加一个工具栏。接下来呢，添加两个按钮一个按钮是选择员工，另外一个按钮呢是选择这个前置任务。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选择员工的这个按钮。那么添加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选择员工按钮的 click 事件的事件处理函数呢，把它设置为btn employees click， 也就是说，当用户 点击选择员工按钮之后呢，就会调用到这个啊 built in employees click 方法。好，在这个方法当中呢，首先定义了一个 department tree 变量。那么 department tree 呢，它就是一个啊，刚才大家看到是一个 WinForm。我们来打开这个 department tree 来看一下。那么这是一个 WinForm， 它的左侧是这个部门的数据列表、人员列表，我们下方是任务列表。那么首先定义一个它的这个窗口的一个实例，然后呢设置窗口当中的任务。那么这个 task 呢是这个 department tree 窗口当中的一个公用变量，它也是一个 task item 变量。好，那么把我们刚才所新建的这个任务，把它设置到这个department tree 当中的这个 task 当中去。接下来呢，调用这个 show dialog 显示这个我们新创建的这个 department tree 窗口。OK，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 WinForm department tree 这个 WinForm 来看一下。好，首先来看这个department tree 的 load 方法，看看这个窗口在装载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工作。首先呢，是在这个窗口的这个 tree view 当中添加一个根节点，然后调用这个 add node 方法添加它的部门子节点。我们到定义当中看一下调用这个 add node 方法添加部门子节点。那么它传进来参数有两个一个是它的 parent ID， 也就是部门的这个 ID， 另外呢一个这个是它的这个上级部门的这个节点。好，那么首先呢，还是定义一个T department 的数据表，然后再定义一个 T department 表的这个数据适配器。通过这个数据适配器的fill by parent ID 方法，就可以获得parent ID 所指定的部门下面所有的子部门。在获得子部门之后呢，下面的工作就是调用一个这个for each 的循环，来便利这个部门所有的子部门的数据内容。然后呢，是将这个子部门来加入子节点。那么它的部门的 ID 呢是作为 key， 它的部门名称呢作为这个显示的内容。在添加完这个子部门之后呢，然后再调用 add node 方法，将这个子部门的 ID 作为这个 parent ID 传递进去，再创建这个子部门下面的子部门。也就是说，在这儿呢，我是通过一个这个递归调用这个 add node 方法呢来创建和添加这个，把这个部门添加到这个数据列表当中去的。好，那么当这个部门都添加完之后呢，用户在选择了一个部门之后呢，就会引发这个数节点的这个 after select 事件。引发这个 tree view 的 after select 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首先需要用户所选在数当中所选择的那个部门的 ID， 然后呢再定义一个 T employee 的这个表的数据表，然后再定义一个 T employee 表的这个数据适配器。接下来呢通过这个数据适配器的 fill by department 的方法，就可以获得这个部门 ID 当中的所有的员工。在获得所有员工信息之后呢，就可以通过一个这个for each 方法来便利这个表当中所有的数据行，然后把数据行当中的内容呢添加到这个 list view 当中。那么添加的第一列呢是这个 role name， 也就是说这个添加的是员工的姓名。那么接下来第二列呢是添加的员工的这个角色，第三列呢是员工的这个 email， 最后一列呢是这个员工的这个 ID。在这个用户在这个员工被添加到 list view 当中之后呢，当他双击了 double click 双击了 list view 当中一项之后呢就会引发这个list view 的这个 double click 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处理函数当中呢首先要判断一下用户所选中的项，通过 list view 的这个 select items 方法来获得用户所选中的项，然后呢要判断一下刚才这个在 Department Tree 当中定义的这个 task 的这个公用变量是不是为空啊、如果不是为空的话，就说明这个在 down 的时候呢，这个程序是把所新创建的这个任务呢传递进来了。如果它不为空的话呢，首先就要获得这个任务接收者的 ID， 然后呢就要调用这个 task item 的这个 assign 方法来分配任务。在分配完任务之后呢，就需要来设置这个任务的接收者。首先通过这个 task item 的这个 recipients 点 add 方法来把这个 list field 当中所列的这个任务的接收者的姓名呢添加到这个task 的这个任务的接收者当中。那么通过这个 recipients 点 add 方法，它会返回一个recipient 的对象变量。那么这个 recipient 呢，在这个 Outlook 对象模型当中呢，它所代表的就是 Outlook 当中的一个联系人。在添加完之后呢，记住一定要调用这个 recipient 的这个 resolve 方法，将根据这个刚才所添加的这个任务接收者的姓名呢，把任务接收者的这个电子邮件地址给解析出来啊。如果不调用 resolve 方法直接发送的话呢，那么这个任务是发送不出去的。好，然后呢下一步要做的是获得这个任务中这个 ID 自定义属性的这个自定义属性，这个 owner ID 这个自定义属性如果这个 ID 自定义属性不存在的话，就通过这个 user properties 点 add 方法来创建它。最后呢，把这个 owner ID 这个用户自定义属性的值呢设置为这个用户的 ID。 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一个如何来实现这个选择员工并且选择员工并且发送任务的方法。那么首先呢，就是说需要打开一个这个员工选择窗口，然后把这个任务刚才所新创的任务传递进去接下来呢，选择一个员工，然后把这个员工通过这个task item recipients 点 add 方法把员工加入到这个任务接受者当中去，然后再通过这个resolve 方法呢来解析这个任务接受者的电子邮箱，接下来呢就可以把任务发送出去了。OK， 那么在这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个新建任务当中，除了这个选择员工按钮之外呢，还有一个按钮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按钮就是这个选择前置任务的按钮。我们来看一下。OK，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是这个添加这个选择员工的按钮，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个选择前置任务的按钮。那么在添加完这个选择前置任务按钮之后呢把这个按钮的 click 事件的处理函数设置为btn set private task click 方法。我们转到这个方法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它需要判断这个刚才所新创建的这个 task item它的这个 owner ID 的 user property 是否为空如果为空的话呢，说明用户这个用户还没有选择任务所要发送的联系人。好，如果选择的话呢，他就要先创建一个task view 的实例。那么这个 task view 呢也是一个WinForm 窗体，在这个窗体当中呢会列出接收任务的用户他已经所接收的所有的任务。那么在这个窗体当中呢也定义了一个task 变量，那么我们将刚才所新创建的任务把它赋予到这个 task 变量当中去，然后再显示这个task view 窗口。好，我们来看一下task view 当中的这个 load 方法，看看这个在窗口在装载的时候执行哪些工作。那么在窗口 load 当中呢，首先判断一下这个 task 是不是为空，如果不为空的话呢获得这个通过这个 owner ID 的用户自定义属性呢获得这个任务的所有者的 ID。 接下来呢调用定义一个T task 数据表，然后再定义一个 T task 的这个数据表的数据适配器 啊，通过这个数据适配器的 Field by Owner ID 方法啊，就可以获得这个用户他所接收到的所有的任务。那如果这个用户已经给他发送过任务的话呢，那么就调用一个 for each 的循环来便利啊所有这些任务。好，并且呢把这个任务相关的这些信息加入到这个 list view 列表当中去。那么首先加入这个任务的 ID，然后加入任务的标题啊，任务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那么当用户啊双击这个 list view 当中，双击这个 list view 之后呢，啊，它会引发这个list view 的这个 double click 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首先获得用户所选择的项，然后呢。啊，通过这个用户所选择的项的 text 就可以获得用户他所选择的这个前置任务的 ID。 好，根据他所选择的这个前置任务的 ID 呢，通过这个T task 表的这个数据适配器的 Field by Task ID 方法，就可以根据这个任务的 ID 获得这条任务所有的内容。然后呢，我们需要根据这个他所选择前置任务的这个起始时间结束时间然后呢把当前任务的起始时间设置为这个前置任务的结束时间的日期加一，也就是说把当前任务设置到这个前置任务的日期的后一天。接下来呢use property add。 那么我们添加一个给这个任务添加一个 private task 的用户自定义属性，并且将它的值设置为这个前置任务的 ID 值。那么等一会儿呢，如果在保存任务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这个 private task 用户自定义属性来判断这个任务是不是有前置任务，它的前置任务是哪一个。OK， 那么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如何来通过 Outlook 当编程来实现。创建一个新的任务并且将任务分发给这个任务接收者。那么刚才呢通过演示呢我已经把任务发送出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到这个客户端来看一下。好，那么这个客户端可能会稍微比较慢一点。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客户端的 Outlook 当中呢已经接收到了我刚才所发出去的这个完成本源工作计划的这个任务。好，我们选择这个任务，然后点击接受。也就是说用户客户端接受了这个任务，然后单击接受任务的确定按钮。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客户端对任务的响应就会通过邮件来发送到服务器端。我们在服务器端再运行一下。OK， 那么在服务器端呢我接收到邮件。好，当接收到了这个任务响应的邮件之后呢 ，Outlook 会自动弹出一个消息框提示你提示这个用户任务已经更新了。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客户端，把这个任务状态修改一下。刚才发送任务的时候呢，这个任务现在状态是没有开始，是未开始的。那么它的起始时间呢是7月21号星期五，那么它的截止时间呢是7月24号星期一。那么现在呢，我把它的这个截止日期修改一下， 改成25号，然后把它的这个状态从未开始改为进行中。OK， 修改完这个任务的状态和时间之后呢，单击这个保存并关闭按钮。那么这个任务呢，就会通过这个电子邮件把任务的信息呢返回到服务器端。好，我们在服务器端来发送和接收一下。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刚才用户所这个客户端所发送的这个任务更新的这个邮件呢已经收到了。我们选择一下，这个时候呢，它就弹出了一个，又弹出了一个消息框提示啊，任务已经更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task 表。大家注意一下，在 task 表当中，这个最后一行数据就是这个ID 为13的任务，就是刚才我所创建的这个完成本月工作计划的这个任务。那么它的前置任务呢是11，ID 值为11，就是这个任务。然后它的这个起始时间呢是7月21号啊，结束时间是7月25号，这是刚才用户所做的修改。那么现在的状态呢是一，也就是说现在的状态是任务还在进行当中。好，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客户端，把这个任务的状态再进行一下修改。刚才的状态呢是进行中，现在我们把状态调整为已完成，然后保存并关闭。这个时候呢，这个已完成的这个任务状态呢，又会通过邮件发送回服务器端。我们再来接收一下邮件。OK，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完成本月工作计划的这个状态的修改呢，收到了。好，我们再选择一下这个邮件呢，就会又弹出一个消息框提示任务已经更新。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ask 表。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ID 为13的这个任务呢，刚才的这个状态是一，那么现在呢已经更改为二。那么它的 data complete 就是任务完成日期。因为修改为2006年7月17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我的代码呢能够监控到 Outlook 当中任务的发送和接收，以及任务的这个状态的修改同时来更新这个 task 表。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 Outlook 当中是如何实现对这个在 Outlook 当中是如何实现对这个任务的发这个新建以及任务状态修改的监控的。首先来看一下在这个 Replication 类当中呢我定义了一个with events 的 task items 变量。那么它的这个变量的类型呢是 Outlook 的 items。 那么在这个 Outlook 对象模型当中呢items 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数据项集合，比如说这个收件箱当中所有的邮件就是一个 items， 或者是任务文件夹当中所有任务也是一个 items。 那么在这里呢我定义了一个 items 变量，并且它是 with events， 也就是说这个变量可以在这个 ID 当中来直接处理它的事件。好，然后呢在这个 replication startup 事件当中我将这个 task items 它的变量的值设置为 outlook 的这个任务文件夹当中所有的任务，就是这个 get default folder ol folder task 的 items， 通过这个方法呢获得了这个任务栏当中这个任务文件夹当中所有的任务，并且将它的值附到这个 task items。 这样的话呢当这个任务文件夹当中的这个 items 发生任何事件之后呢就会引发这个 task items 的事件变化。好，那么这个 啊 task items 有以下一些事件，有这个 item add 事件，有 item change 事件和 item remove 事件。那么当我创建了一个新的任务之后呢，就会引发这个 item add 事件。好，在这个 item add 事件处理函数当中呢，首先判断一下这个引发这个事件这个 item 是不是一个 task item 如果是的话呢，就将这个 item 转化为一个 task item， 然后给这个 task item 呢创建一个新的user property， 创建一个新的用户自定义属性功能 ID。然后呢调用这个 save task 方法将这个任务保存到数据库。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save task 方法的实现。save task 方法它的作用是将任务保存到数据库当中它会将这个刚才所引发事件引发这个 item add 事件的这个 item 呢作为参数来传进来。因此呢在这里呢首先来定义一个t task 这个数据库的t task 数据表的数据适配器。然后呢获得这个通过这个 owner ID 的用户自定义属性呢获得任务的所有者。好，接下来呢通过这个来获得这个获接收任务的接收者的 ID， 然后呢定义它的前置任务和这个后置任务的 ID 值。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 user properties 这个private task 的 user property 来判断任务是否有前置任务。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我们在添加前置任务的时候呢添加完前置任务会给这个任务增加一个private task 的这个 user properties 属性。那么在这里就可以通过这个 private task 的用户自定义属性呢来判断任务是否存在这个前置任务如果是的话呢把这个前置任务的值赋予到 private task 变量当中去，然后再判断这个任务是否有后置任务也把它添加下去。最后呢我来这边做一下中断。那么最后呢通过这个数据适配器音色的方法将任务插入到数据库当中。那么插入了有任务的这个ID 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前置任务后置任务任务的完成时间任务的状态任务的这个 entry ID 那么等会儿会介绍这个 entry ID 的用法，还有呢任务的这个 subject。 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监控这个新增任务的监控新增任务并且将任务保存到数据库当中的一个方法。那么它的这个实现呢就是来监控这个Outlook 任务文件夹当中的 items这个属性的这个 item add 事件的变化。好，另外呢就是说当这个任务的接收者修改任务状态之后呢，那么在服务器端的这个任务文件夹当中任务呢也会被同步的被更改。那么当这个任务更改之后呢就会引发这个 items 的这个 item change 事件。那么因此在这个 item change 事件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来编码来处理任务文件夹当中任务的改变的事件。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判断一下这个引发这个事件的 item 是不是一个 task item 如果是的话呢就将它做一下转换，然后呢将任务通过调用这个 update task 方法将任务更新到任务的数据库。好，转到第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pdate task 方法的这个调用。那么 update task 方法呢它的作用是将更新后的任务同步到数据库当中。那么它的传入参数呢是引发这个任务更新事件的引发任务更新事件这个 task item 项。在这里呢首先需要获得任务的 entry ID。那么这个 entry ID 是一个什么属性呢在这个 Outlook 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项，比如说有 mail item 邮件项有这个 task item 有这个任务项，还有像这个 contact item 就是联系人项。那么这些项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 entry ID。 那么这个 entry ID 它的属性作用是唯一的标识这些项的一个唯一的标识 它类似于这个 COM 当中的 guild 一样啊，是一个唯一的标识符。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entry ID 来唯一的标识一个任务。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获得这个任务的 entry ID，然后呢，还是定义这个 tTask 表的数据表适配器，然后再定义一个 tTask 的数据表。接下来呢，通过调用这个数据适配器的这个 fill by entry ID 方法呢，可以将与这个 entry ID 相对应的那一条任务呢，把它填充到这个 table 当中去。在这个填充到 table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被更新的任务的一些属性、它的起始时间啊、它的结束时间呢、还有完成时间，把它更新到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记录当中去。最后呢，调用这个数据适配器 update 的方法，就可以将更新后的任务信息呢，把它更新到数据库当中。那么这里这个呢，就是一个对于 Outlook 当中任务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整个的完成过程。那么首先呢，我再来回顾一下，首先是需要定义一个这个，OK，首先需要定义一个这个 items 的这个变量，然后呢，在这个Outlook startup 事件当中呢，将它这个 task items 把它的值设置为任务文件夹当中的任务集合。那么这样的话呢，当这个任务文件夹当中的任务发生改变之后呢，就会引发相应的事件。比如说添加了新项目之后呢，会引发这个 item add 事件。然后一个项改变之后呢，会引发这个 item change 事件。那么当一个这个任务被删除之后呢，会引发这个 item remove 事件。那么今天呢，这个代码当中就没有写这个 item remove 事件的这个实践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参照这个update task，就是这个 item，就是这个将任务更新到数据库当中的方法呢，来实现这个 item remove 的方法。好，那么上面介绍呢，就是如何来实现对这个任啊文件这个任务文件夹当中的任务的这个监控。下面呢，最后是演示的是一个如何对这个员工，就是任务接收者他所完成任务的一个监控。好，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程序。在 Outlook 工具栏当中呢，增加了有一个这个创建了一个查看任务的按钮，我们来单击一下这个查看任务。好，它打开的仍然是这个刚才添加这个任务接收者的这个窗口。那么，但是呢，当我选择一个联系人之后呢，在下面就可以列出这个联系人的任务情况。那么在这个呢，在这里呢，这里这个联系人他已经完成任务有4个，没有完成任务有2个，还有一个未开始的任务和脱迟的任务都是0个。那么在下面呢，也列出了这些任务的这个标题。OK，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查看任务和对任务统计是如何完成的。还是回到这个 add command bar 方法当中来。那么当添加完一个现在是往工具栏当中添加这个任务查看按钮。当添加完这个任务查看按钮之后呢，我们要将这个任务查看按钮的 click 事件把它设置为BTN view task click 方法。也就是说，当用户单击了这个任务查看按钮之后呢，就会调用到这个 BTN view task click 方法。OK，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也是首先定义一个 department tree 这个窗口，然后呢，通过调用这个 show dialog 来显示这个窗体。 好，那么这个窗体这个 load 的方法以及这个 add node 就是这个增添加这个部门数的呢，刚才已经介绍，在这就不介绍了。那么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当用户选中了一个list view 当中的一个项之后呢，这个程序是如何统计他所选中的这个联系人已经完成了任务的情况的。那么呢，当用户选中一个项之后呢，会引发这个 list view 的selected index chain 的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要首先获得用户所选中的项，接下来呢，获得用户所选中的这个联系人的 ID。下面呢，获得这个 Outlook 当中的任务文件夹。可以通过这个Task Manager 点 Global 点 Application 的方法。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不是在这个 This Application 类当中来操作这个 Outlook 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工程名点 Globals 点 This Application 来访问Outlook。那么在这儿呢，是通过这个Active Explorer 点 Session 点 Get Default Folder 的方法来获得Outlook 当中的任务文件夹。接下来呢，是便利这个文件夹当中所有的任务。好，因为在前面我们通过这个按钮来，这个添加新任务的按钮来创建的任务呢，都往任务当中添加了一个 Owner ID 的用户自定义属性。那么因此呢，我们要首先来获得任务当中保存的这个用户的 ID，通过这个 Owner ID 属性来获得任务中保存用户的 ID。如果 ID 存在的话呢，就获得它的 ID 值。接下来呢，来判断一下这个任务它的这个任务所有者的 ID 跟用户所选中的 ID 是不是相同的。如果是相同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任务的标题来添加到list box 当中。好，下面呢是对这个任务当前的状态进行一下统计。那么通过这个task item 的 status 属性呢，可以来判断任务的当前完成的情况。那么如果是 OL task complete 呢，就说明这个任务已经当前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把这个完成的计数器加一。如果是task deferred 呢，就是说明这个任务是被延迟了。那么就把这个延迟计数器加一。如果是这个 task in progress 呢，就说明这个任务还是在处理当中，也是对相应的这个计数器加一。如果是 OL task not started 呢，说明这个任务还没有开始。如果是 OL task waiting 的话呢，是说明这个任务还在等待当中。那么根据这个任务的不同状态，把这个任务相应的计数器加一，就可以来判断这个用户他所参与的这些任务呢，他的这个完成情况。最后呢，把它的完成任务的执行情况呢，把它显示在 label 当中。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任务统计是比较简单的啊，我只是把这个用户的任务的这个任务的进行情况以及这个任务的列表呢显示出来了。如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 task item 的不同的这些属性或者什么来对任务进行更多的监控，比如说这个用户的有多少任务是拖延多长时间。用户的任务是不是存在一些冲突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 task item 的访问task item 这个访问来实现。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控制台。OK，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任务，我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任务管理系统的全部的内容。首先呢是介绍一下导入员工信息，然后呢介绍了这个对任务的管理，其中就包括了如何来创建一个自定义的新任务，如何实现对任务的这个任务的状态的监控，以及如何对一个联系人的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统计等等。OK，那么今天呢课程就讲到这里，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有这么一些 Outlook 的开发资源。有 Outlook Code，那么这个 Outlook Code 点 com 呢，其中有包含了很多Outlook 开发的代码，有 VBA 开发的和 VS Studio 开发的，那么还有呢微软的 Office 开发网站，那么这个是 Office 开发的一个最权威的站点。另外呢，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 Outlook 对象模型的话呢，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 Outlook 2003的开发索引的这个网页。好，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给我发邮件。那么我的邮箱呢是 fvb@gmail.com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这个邮箱来给我发邮件。好，最后是这个问答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参照这个页面当中的提示，在下面的问题管理器当中向我提出问题。OK, 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的话呢，那么今天课程就到此结束了。希望大家在课程结束以后呢，填写一下这个屏幕上当中出现的反馈表。填写反馈表的这个听众呢，将有机会得到微软送出的精美的礼品。